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一位主内的肢体来信提到，特别谢谢你们一直用心的服侍我们，你们辛苦了。我在你们的节目里一直遇见神，这样的经历太棒了，太幸福了。你们与主的同工太棒了。总之，感谢神，感谢你们。以马内利。谢谢这位主内肢体的鼓励和支持，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配得我们的称颂和赞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熬炼人心，信息的经文在耶利米书九章四到九节、十二到十四节以及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以下我们一起空中崇拜。
现场与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好不好？请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要一同来恭诵，诗篇六十六篇的一到四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请全地都向上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让我们一起来，要等候主。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灵公之教会，我信真主降生，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人来站立，我们一同来唱赞美的诗歌《万福源头》。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领受福音，让我们经历福音，让我们倚靠福音。主，谢谢你，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让我们处在特别在一个不安的时代当中，我们有一个十分确据、十分平安的一个福音。主，谢谢你，每次我们遇见难处，每次我们伤心流泪的时候，主啊，都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人，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以至于常常纪念主的爱，常常纪念主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世上更有力气，更有从你来的聪明智慧亮光，依靠你来在这世上来见证你。谢谢你，因为一切的源头，一切的爱来自于你。谢谢主，愿你继续引领带领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过得感恩敬拜仰望信靠的日子。这样感恩祷告，到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深知所信》。 阿爸父神，教会的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因为我们虽然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但我们深知道主掌管明天。主，我们也不晓得我们的人生将来会如何，是好是坏，是健康或生病，但我们深知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深知主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始终要帮助我们更深更多的明白真理，在我们极软弱的时候还会替我们祷告。主，是的，因为我们是属你的灵，属你的人，我们是生命与神连结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主啊，这是我们深深相信的。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里头更加的来懂得依靠你，更加的懂得来信靠你，更加的懂得来常常向你祷告，为我们的政者掌权者祷告，为我们教会福音的广传祷告，为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主啊，这许多的祷告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生命是连接你的，你是倾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就求你在每一次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每一次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属灵的耳朵就敞开，属灵的心也敞开，好叫我们听进去你的道，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道。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那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的九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十二节到十四节，以及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好吧，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请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财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叫舌头学习说谎，牢牢录入你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一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能以邻舍口说和平话， 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为何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愿陈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主题是熬炼人心。
弟兄姐妹平安。一样，我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和合本修订版，主位刚刚所念的是和合本，中间当然有一点差异，但大家可以一起对照，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动。我们刚刚所念的信息经文的四到六节，无论哪个版本你看过去，你就会知道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啊，可说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亡，邪说纷纷，这样人欲横流。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是邻舍，不可信赖弟兄，因为弟兄全部进行欺骗，邻舍也都往来毁谤人，他们互相欺骗，不说真话，训练自己的舌头说谎，竭尽所能地作恶。你这个你是耶利米了，你居住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愿意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的，神对耶利米说，你的邻舍、你的环境、你居住的地方是这样的风气。其实哦，这段话莫名的切合今天的台湾社会风气啊。你看，我们手机如果你有陌生来电，我们八成都觉得它是诈骗电话，对不对？如果我们的 LINE 呢，你被加入了某个人很多的群组哦，你就知道这是投资群组，九成我们都知道它是假借投资名义来金融诈骗嘛。如果你的手机又收到网络购物的，或是你款项出问题的简讯，那我们知道这九成九是诈骗。如果你今天得到一封 email 通知说你得到一个缅甸的高薪优渥职缺，那我们就十成十知道这是诈骗园区网络奴隶的骗局。我刚刚讲的这些大家都能体会，这就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天下杂志呢有一篇报道说，他说台湾一整年的诈骗金额，据他的算法高达国民 GDP 的 0.9%， 换算成绝对金额，他说突破2000亿。他说台湾从往日的代工王国沦落为诈骗王国，跟刚刚的信息经文蛮切合的嘛。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活在这个诡诈世界的我们，我们挺需要好好来理解耶利米书的这个篇章，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出生存之道。那我们得怎么读呢？首先我们需要将范围放大一些到第七章，因为耶利米书的七章一节到八章的三节呢，是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口的讲道，这可说是啊耶利米他最有名的一篇信息。学者们呢都说这是圣殿讲章。那我们刚刚今天所念的九章呢，则是耶利米讲完这篇信息之后所经历的挣扎跟哀伤，以及他所得到上帝给他的回应。所以理解第七章的重点会帮助我们体会第九章。那第一章其实不难读啊，因为神在圣殿讲章的信息非常明显，就是透过耶利米的口让所有来圣殿的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弃绝离弃了这个惹他发怒的世代。 他必将南国犹大赶出耶路撒冷，就像神之前把北国赶出撒玛利亚一样。我们简单的读一下这两个最核心关键的段落，七章的四到七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彼此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在这地方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仍然居住在这地。这是我从古时所赐给你们祖先的地，从永远到永远。这段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是耶和华的殿，他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上帝亲口说这是以色列人口中虚谎的话，也就是以色列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上帝说你们口中在说虚谎的话，而且这话重复三次，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们读文字你没有什么感受，但你要把它放到我们真实生活，讲三遍，我们通常说很重要，对不对？其实你这样读，你如果看标点符号，它有惊叹号，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口号跟呐喊，对不对？好，会这样喊的意义大多呢，就是一种意识强化。我觉得最贴切的比喻就是像是选举场合，好，在那个热闹华丽的集会舞台上，台上的主持人会大喊参选者的姓名，对不对？然后台下的支持者会大喊什么？动算，喊几次就喊几次，对不对？所以这个口号的目的呢是什么？是在那选举的过程，其实你不知道会不会当选吗？每个人心中会有疑惑啊。喊这个口号可以怎样强化那个什么会当选的气势，对不对？坚定来参加的一些民众的支持的心啊，喊名字，然后下面喊动算，一直喊一直喊，会觉得哇，会赢会赢会当选。那为什么以色列的群众要大喊我们这里是耶和华的殿呢？因为当时啊，那是一个外敌接续入侵的时代，从亚兰、亚述到埃及，还有未来的巴比伦，强大的邻国呢，他不间断的给耶路撒冷带来存亡的危机。平安就是人人期待，但又却有一定疑惑的重要议题。他们的国王啊，马拿西曾经被亚述抓走。接续马拿西的亚门呢，被亚述派人杀掉，然后埃及人杀死继位的约西亚，就在战场上，然后他走进耶路撒冷，废掉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改立约雅敬为王。这一个接一个以色列的挫败，让以色列人求平安的盼望也达到巅峰。他们需要一个很明确的盼望，我们要有平安啊，哪里来？就是这个殿，看得见的殿，就成为他们强化平安盼望的那个当算的口号，喊三次，这个殿会保佑我平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怀抱迦南的文化，迦南文化的重点就是献祭，而且各种的献祭花样呢，都为你要献的这个祭创造更高的价值。你如果献上比牛羊更为贵重的祭物，理论上你就比之前更能满足你所拜的这个神。所以让儿女惊火的花样，拿婴孩成为祭物的加码，就算献祭之前呢有任何得罪神的地方啊，其实我加倍了嘛，献好献满，上帝不会再跟我计较了。我只要满足了在这个殿里头的神，我想要的平安就来了。这个口号呢，当然就是越喊越相信。所以上帝借着耶利米说，在圣殿的讲章说了第二段的关键，就是八到十一节。他说：看啊，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语，你们岂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又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说我们平安无事，为了要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呢？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看啊， 我真的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只献祭但不遵守遵行神的话语，甚至是时常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数不认识的别神，然后这群人再回到圣殿假装在神面前敬拜，然后彼此说我们这样行就绝对平安无事。这样子的圣殿，这样的信仰，这样的敬拜，神在十一节七章的十一节称它为贼窝。贼的窝啊，当然是贼的聚集之处，但其实这词汇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涵，是贼窝呢，弟兄姐妹，你贼窝会盖在马路边吗？不会，对不对？贼的窝其实是他躲避警察抓捕的隐秘藏身处，是贼设法躲避法律审判制裁他所为自己预备的安全场所。贼窝呢，是一个明知自己为恶的贼为自己平安打算所建造的场域。所以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引用贼窝这个比喻的原因。我有圣殿，我有敬拜，我有献祭，我有平安。贼为自己的罪恶打造一个安全隐秘的平安藏身之处，但上帝说这是虚谎无益的话语。上帝真正看见的是我们今天所念圣经经文耶米书九章十二到十四节的答案。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可以向谁诉说使他传讲呢？这地为何毁灭，焦枯如旷野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不听从我的话，不肯遵行，反随从自己玩梗的心行事，照他们祖先所教训的随从朱巴利。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把圣殿变贼窝，来这边觉得自己得平安，做任何的事情确保自己有平安，在教会历史中屡见不鲜。因为偶像呢，假神呢，能随着人们的欲望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需要有着千变万化的样式，但无论怎么藏，正如耶利米所说的，神真的能看见。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所说的，他这种神真的能看见是跟我们讲，你不要以为他看不见，他真的能看见，而且他也会有行动介入。基督教历史中极为重要的加克敦大公会议就是这样的故事。这是什么会议呢？好，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我们如果在教会久一点的基督徒，你应该都听过三位一体自有拥有道成肉身神人恶性这两句极为经典描述神本质的教义哈。这些词句呢很简单很明了很正确，都是透过我刚刚所说的大公会议，也就是当时全体主教的会议建构出来的。在西元381年在第二次的大公会议，他完成了一个信经叫尼西亚信经，确立我们刚刚说的前半段神是三位一体自由游泳这绝对的共识。到了西元449年，好，后面我们刚刚讲嘛，道成肉身神人恶性，面对这个议题，哇，这就没那么简单哦。面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神性人性到底是两个还是结合为一个整体？当代的教会界呢，有两个势力对这个奥秘的认知跟词汇各有坚持，他们分别称为亚历山大学派跟安提阿学派。他们对这教义的争议呢，随着时间没有人要放弃，是越演越烈。自身的学说里头啊，最后演进到你不能有一丝一毫掺杂到对方一点点的论点，一点都不行哦。如果你掺杂到，你就会被驱逐出这个学派，他就把你认为是异端。这样的发展最终使得两派要开始生死对决。好，这个时候呢，亚历山大学派的主教换了人了，由一个叫做迪奥斯库洛的人接任。这个人啊，哦，他是激进派哦，他认为安提阿学派呢，你只要继续存在基督教界啊，你就会造成信仰的毒害跟堕落，所以他想方设法的 要把安提阿学派给赶出君士坦丁堡。那他怎么做呢？他采用了后世称为拜占庭行为的策略，要打赢这场他所认为的属灵征战。好，什么是拜占庭行为呢？好，这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政治厚黑学，这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哦。这个专有名词代表的是秘密分化口是心非的政治操弄术，它指的就是一个拥有权柄者，其实就是这个我刚刚所说的亚历山大的主教狄奥斯库洛，他故意暂时支持另一个阵营或另一个立场，其实是为了他自己真实的立场跟阵营的利益。他利用两方壁垒分明的局势，连壁垒分明就资讯不流通嘛，所以他就可以操弄那微妙跟复杂的敌我关系，为他自己为他本人创造情报资讯的优势，确保自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可以实现梦想。所以他怎么做呢？哦，这人真的是很厉害。这个狄奥斯库诺他先假借谴责他自己亚历山派学派底下有个修士叫欧迪奇，他先谴责自己的这个修士是异端，那这个人就被谴责了，他说，哦，天哪，我被我自己的学派给谴责了，那我怎么办？找别人帮忙嘛。所以他就去转向找安提阿学派求救。这个狄奥斯库诺呢，他就塑造出了安提阿学派跟异端结合的假象。同时呢，这个亚历山大的主教呢，他还动用政治现金跟当时的皇帝达成结盟，促成一场大公会议的召开，他要借此铲除安提阿学派。而且他真的做得非常的彻底哦，他都想好，但他觉得万一有万一怎么办？他预备了一群武装修士，他特别从埃及请来的，确保他的拜占庭行动策略如果无法如他所愿控制大会的时候，他的暴力威胁呢可以达成目标。这一次的大公会议呢在以弗所召开，这一次召开的大会呢被后世称为强盗大会，因为安提阿学派的代表呢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弗拉维亚，他还来不及上台宣读罗马主教就是当时的教宗六反对欧迪奇，也就是他自己谴责的那个修士的论点，安提阿学派没有要跟他谴责的那个修士成为同一个联盟，他要谴责他。这一个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正准备上台走进走廊的时候，这位狄奥斯库洛所预备的武装修士就在走廊把他打得半死，只剩一口气。那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也死了，所以没能给出回应的安提阿学派呢，皇帝就名正言顺的借着这次会议确立了亚历山大学派的教义论点。哇，这件事一公布，以罗马为主的西方教会就大为震惊，就炸锅了。罗马主教也就是教宗利奥就写信来，那个想说怎么会这样，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读他的信啊。他就威胁皇帝说，不行，我们要再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取代你这个在以弗所开会的结论。皇帝不理他，那这个教宗也没有要放弃。那时候的教会，那时候整个大公教会在这个时间点是极为危险的分裂时刻，就在马上就要分裂的时刻呢，我们刚刚所念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所描述的那个光景，上帝说，我真的都看见了，这个看见就发生了，神就介入了，他介入了这个狄奥斯库洛把圣殿变成贼窝的行为。这个皇帝突然就在一次相当诡异的意外当中身亡，有人说他遇刺，有人说是意外，就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死的，他就死了。继任者同意召开罗马教宗所要的正式会议，这一次的会议呢在西元451年，就是基督教史上最有名的加克敦会议。狄奥斯库洛的阴谋败露，然后败露之后大家觉得我们不能再让这个议题延烧下去，万一再来几次这个教会真的会分裂，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认真的讨论。他们在那一次的加克敦会议确立了道成肉身神人恶性这个最重要的真理，直到今天都为我们的信仰带来无比的益处。弟兄姐妹，我要说什么呢？ 这一切从诡诈开始的。这个世界的多数人都因着行诡诈，经文说的是他们不愿意认识神，耶利米书的九章六节，他们选择在毁谤欺骗当中互相伤害，互相欺骗，不说真话，训练自己的舌头说谎，他们为的是竭尽所能的作恶。我们刚所念耶利米书这段经文，其实它表达的是诡诈之人都成功了，就跟我们刚刚所讲这个罗马帝国的故事一样，诡诈之人都成功了。诈骗集团利用人性的弱点，轻松骗取大量财富，开名车住豪宅。迪奥斯库洛也是利用拜占庭行动，让教会成为贼窝，他们都成功了。但同样的，神真的都看见了，他也行动。但结果呢，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行动，其实有时候那个结果未必人人都满意啊。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弗拉维亚，我们刚刚所说那个要上台念信的那一位，他就被打死了，就死了。警察虽然抓到诈骗犯，但失去的金钱不一定拿得回来。耶利米所传的信息在南国犹大，他不断地告诉大家，你们要悔改，要悔改。八章的八到十节说，国内有着舞弄虚假的文士，背弃耶和华话语的智慧人，行事虚假的祭司和先知。以西结书九章更告诉我们，不止这样，有70个长老是偷偷的在暗处，在密室里面拜偶像，都是这个时期。耶利米不断告诉这群人说，要悔改，要悔改。有没有用？没有。但是真的全部都是坏人吗？耶利米所传的信息是，就是因为有刚刚所说的这些人呢，全国每一个人都要被赶出，都要被巴比伦掳走。你不管你是最后剩下来或没去有去的，你都要经历被掳这个城破惊恐的经历。以西结书21章3到4节说，恶人一人一起都要剪除，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去。弟兄姐妹，恶人跟义人都要被剪除。虽然恶人很多，我们刚刚所念至少你有70个长老是拜偶像的，还有很多虚假的祭司，还有很多口是心非的人，刚刚你的邻舍，你的弟兄全部是讲谎话的。虽然恶人不少，但是犹大真的不可能没有一个正直忠心的祭司啊！至少在约雅敬时期还没全部被掳的时候，有一个祭司叫做以西结，我们可以相信他是忠心的，也不会没有一个真实书写的文士都在舞弄虚假，为耶利米抄录的这个八录他是文士，也不会没有一个正直的领袖跟官员，至少有一个保护耶利米的亚西干，也不是所有都是虚假的先知，你至少有一位真先知耶利米。但是这些人呢，义人，他们通通经历被掳的光景，未行此恶，就刚神说的这群拜偶像的行事虚假满嘴谎言的，没有做这些事的人，我们当然不会说他就是完美的人，可是他没有做这些神说审判的事情，他仍然被掳。诡诈这个世界所产生的恶，伤害了按照神吩咐而行的善，但是全部都被掳，这公平吗？我们基督徒该如何理解上帝的作为？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其实不一定看到上帝真看见他做事以后，我们都满意他做事的结果。如果你是那个义人，你是那个谨守遵行上帝话语的人，然后耶利米说要被掳，你可能我们心里在想，应该没有我，应该，我还做得还不错，没有我。结果发生在你身上是你也被掳了。我们要怎么去想这个经历？我觉得今天所念的经文9章7到8节，这是我们最能得到安慰的答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熬炼他们，考验他们，不然为了我的百姓，我该如何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跟邻舍口说平安，心却谋害他们。弟兄姐妹，也就是今天的题目，熬炼，熬炼代表被掳，不是完全只是一个惩罚。的确，被掳这个议题，被掳这个 这件事情，它起因是上帝对人悖逆的愤怒，以及对于人离弃神的审判。但既然是熬炼，神让它如此发展，同时也是神挽回更新人的最后手段。所以耶利米书在第九章特别强调，神是为着他百姓的益处，才让所有人被掳，才让他们经历熬炼。好，两批恶人跟义人都被掳，都熬炼。行恶的百姓，好，这个熬炼我们可以很明白嘛，他在被掳中就学习了，哦，他不要九章的八节后半段，不要，他就会学习不要再让他的舌头变为毒箭嘛。在被掳的光景，他会知道，我不要再以诡诈待人，我不要在表面上说平安，心却想要谋害人。好，这个作恶的恶人的面相我们容易明白，待义人的善，他要熬炼什么？他都已经是义人了，他都已经是善了，为什么要熬炼他？耶利米书九章二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力气夸口，财主也不要因他的财富夸口，夸口的却要夸自己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这是耶和华说的。有三个不要夸口的，有一个要夸口的。这段真正在告诉我们的是，这世界上没有人足够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行为跟能力夸口。智慧人，你不要用你的智慧夸口，这是你的能力，你不需要用 你没有办法用能力夸口，因为你不完全。勇士，你不能用你的力量夸口，因为你也不完全。所以前半段告诉我们的是，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人。人纵然能够谨守自己，不行诡诈，行事正直，很好，但弟兄姐妹，有些时候行事正直也会带来另一种盲点，使你看不清楚神的作为。在耶利米的时代，在耶利米说出圣殿奖章的时期呢，有一批在历史上被称为生命记学派的侍奉者，在耶利米讲圣殿奖章的时候，他们是仍旧尽心忠心的在圣殿做着自己能做的侍奉，他们的初衷没有变过，他们想要帮助人们得救，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在圣殿服事，很认真的安排每一次的献祭，很认真安排每一次的节期。这些人哪里来的？这些人大部分就是约西亚王一同进行宗教改革的官员和利未人，他们看过律法书，他们恢复了圣殿的功能，他们认真看待献祭与节期敬拜，他们施行了史上最大的一次的逾越节。这些人圣经对他们评价是正面的，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八到十三节说，约西亚王十八年，这地和殿洁净了之后，他派亚撒利的儿子沙番、马西亚市长、约哈斯的儿子约雅史官去整修耶和华他神的殿，他们去见希勒家大祭司，把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圣经说，这些人办事诚实。管理他们的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亚哈和厄巴底，又有歌侠人撒加利亚和米舒兰，还有所有善于奏乐的利未人，他们监督抬杠的人，督导一切做各样工的人。这一群生命记学派的利未人，他们就是在圣殿忠心的侍奉，想要恢复圣殿的纯洁，按着他们找到的律法书忠心的侍奉，忠心的献祭，忠心按着神在创世纪不对出埃及记给利未支派的职分完成他们的使命。弟兄姐妹，他们有错吗？他们尽心竭力。我们可以看见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是无论多么黑暗的时代，纵然有很多的先知、祭司、立位人是行虚假的，是敌对神的，但是总有人是竭尽心力的为真理摆上，他在自身所触及的范围，他竭尽心力的侍奉。但弟兄姐妹啊，萤火虫的光其亮不远，意思是他在他的岗位上发光，是光照不远，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环境。在体制内的祭司呢，他最多最多，他的职分就是做这些献祭的仪式。 他尽心侍奉，他只能让仪式完美的按照上帝起初在律法书所吩咐的方式跟标准而行，可是都是就是这样做，这不容易改变献祭之人的心。献祭之人怀着迦南信仰的心走到这里，按着你的标准完美的操作献祭所需的一切步骤，没有漏失，但他的心是迦南信仰的心，有用吗？这群尽心竭力的祭司，他在侍奉的时候，他在献祭的时候，他在操作的时候，他也不容易知道这个人昨晚是先去抢银行，今天早上再来教会主日崇拜，对不对？他不会知道啊。或是他这个人如圣经所说，他是平日在外不断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流无辜的血，然后他的目的是回到圣殿得洁净，他不会告诉你，你也不会知道。甚至这个人如果他担心，哇，我如果做这么多事情只来圣殿不够，他还可以加码顺便先路过其他的偶像，他先去隔壁的庙宇随从别神，然后祈求平安，再祈求世界可以给他的一切美好，累积足多筹码之后再走向上帝的祭坛，按着这位尽心竭力的祭司的方式完美的献祭。弟兄姊妹，这样能得到宝血洁净吗？做对的事情未必有相应的效果。我们人都很有限，我们难以发觉体制被挪用转化，这就是善行的盲点。做对的事情你是对的，可是仍然有盲点。所以上帝只能透过体制外的先知耶利米宣告，他告诉所有人，是你们做的是对的，但是人利用神所定的礼仪来遮掩他们日常生活的罪行，这一切尽心竭力的宗教的美好反而塑造了强大的伪善。当祭司越强调献祭跟节期的果效，人心就越能沉溺在伪善的平安，所以他们开始大喊，有圣殿我就有平安，我只要进到圣殿，我心安理得，觉得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瑕。圣殿对他们来说像一个属灵的橡皮擦，无论他做什么都可以擦得一干二净。所以神让所有人一起被掳，让行恶之人在被掳当中有悔改的机会，让行善之人在被掳之中他能突破自己的盲点，重新找到信仰的真实。弟兄姐妹，恶人能在被掳中悔改，义人则可以在被掳中突破盲点。重点是敬畏神的义人，你必须是这样的人，你才会在被掳的，在那些逼迫跟痛苦中看懂这一切仍是神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也就是今天信息经文的23跟24节。当他看懂了，他可以夸口的是，我有聪明，因为我经历了被掳，在逼迫、在患难、在痛苦当中，我真实认识耶和华上帝的慈爱、公平跟公义。所以神熬炼人的心，目的就是要使人们真实经历神、认识神、得到真智慧。其实呢，上帝的道路呢，通常都是要我们用信心去冒险。我们常常都会说，你面对各样的艰难、患难、疾病，你要有信心。但弟兄姐妹，信心不是用来逃避试炼的廉价筹码，信心是帮助我们怀着盼望走过去，看见神公平、公义、慈爱，真实认识神的支撑。怀着这样的信心敬畏神，纵然遭遇挫折，纵然真的你就是那个善，但你一起被掳了，你在很多的无奈、很多的纳闷、很多的问号当中，怀着这样的信心，你会看见一件事情，你会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会想起无论什么处境，我们都不会与神的爱隔绝。我觉得描述这整段信息最美好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7章14到19节。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要预备道路，除掉我百姓路中的绊脚石。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却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使痛悔的人内心复苏。我必不长久控诉，也不永远怀怒，因为我虽使灵性发昏，我也造了人的气息。我因人贪婪的罪孽发怒击打他，我转脸向他发怒，他却仍随意背道而行。我看见他的行为，要医治他，引导他，使他和他一同哀伤的人都得安慰。神说我要医治他。经历这一切，神说他要结出嘴唇的果实，平安，平安归给远处和近处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在这诡诈的世界，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就如同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但我们不知道明天遭遇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前途或吉或凶，或历患难或享安乐，但我们永远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以赛亚书七章十四到十九节给我们确切的保证是，无论你经历什么，嘴唇结出的果实是平安。这股属灵的力量，弟兄姐妹，真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现在的世界有各种天灾人祸，我们有很多的惧怕，但千万不要跟当时的人一样说，有这个殿我们就有平安，而是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有真平安。无论经历什么，有责怪也有安慰，听起来是扎心的话，有时带来医治。弟兄姐妹，基督徒最美好的就是我们有悔改的奥秘，这是人唯一的出路。在这诡诈的世界，在这被掳的世界，属神的教会跟他的儿女能够因着十字架信心，在挣扎在挑战当中彼此扶持，经历神话语的实现，期待那更美更好应许的成就。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差独生爱子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使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使我们相信主你引领我们，无论是高山低谷，是被掳，是迫害，是我们所不懂的一切，是疾病，是患难，主啊，我们都愿意敬畏你，怀着信心等待主的引领，怀着信心走主所引领我们的道路。我们相信主必医治我们，引导我们，因为主爱我们，要使我们真实的结出圣灵的果子，也使我们拥有那你所赐永恒的真平安。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深知所信，并请执事收奉献。教会的主，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神的道、神的话来感恩，愿耶利米对那当世代所说的话依旧成为我们今天的警醒，依旧成为我们今天更要自己如何更深切的来认识神、来倚靠神、来跟随主。主，愿今天的话语也成为我们随时的提醒，好叫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来聆听神的话，读上帝的话，更多的祷告， 好叫我们自己可以更活出上帝的话。主，谢谢你为我们所收到的奉献献上感恩，求主使用在各样的圣工，无论建堂无论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或者是传福音的工作，更荣耀你的名。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这样感恩，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上帝的赐福，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却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使痛悔的人内心复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